姓和，原来从哪里发源呢？从米迪纳发源。你知道麦迪纳，你知道这个回教徒有两个圣地嘛，一个是麦加，一个麦迪纳嘛。那么就在麦迪纳的山上，你就看见那里有一条河，是一直流到这个一直流到波斯湾的。那么这条河不见了，是比逊河，你怎么知道呢？现在科学人们才知道，原来这条河已经埋到地底上去了，明白？被沙漠完全吞进去。然后根据科学家们发现，他们才知道说，原来在几千年前，沙地阿拉伯根本是一片森林，不是沙漠，很清楚的。所以那个时候那条河呢是很大很大，就像长江一样的河。所以因为它又宽又大，那么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比逊河，它是环绕哈菲拉全地，哈菲拉就是沙地阿拉伯。那么不光这样，而且你顺着河流可以找到金子，可以找到珍珠，可以找到玛瑙。那现在科学家就在麦迪纳附近也找到金子，也找到珍珠，也找到玛瑙，所以完全一样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整个的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是经过整个伊拉克的。然后呢，如果比逊河是环绕哈菲拉，是环绕整个沙地阿拉伯的，你把地图打开，阿拉伯的半岛有多大，然后你看见伊拉克有多大，一直可以延伸到土耳其的。所以要记得，神当初所给亚当夏娃的伊甸园，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后花园。他的花园，他的园子是一块很大很大的地方。所以也是一样，现在呢有四座的花园，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所以我们现在需要读一节的圣经，第六章第四节。我的佳偶啊，你美丽如德沙，秀美如耶路撒冷。那这是诗了，所以这个诗呢，它也是相对或者对应的，或者说是平行的。所以前面说你美丽如德沙，后面说秀美如耶路撒冷。那么对耶路撒冷来讲，大家都知道柔美的耶路撒冷，大家一定有感觉的。但这里给我们看有另外一座城叫做德沙。那么可见呢，德沙一定是美丽的。那么果然，你知道如果真的你读历史的话，有两座城是非常美丽，一个是耶路撒冷，这是我们常常听说的，但是我们很不常听说的是什么呢？是德萨。所以在这里你要把一个女子，要把苏拉密女形容作德萨，形容作耶路撒冷。那不要忘记，耶路撒冷所以美丽，德萨所以美丽，因为它过去是有一段故事的。那么根据这一段故事，我们慢慢就可以晓得为什么德沙是美丽的，为什么耶路撒冷是秀美的。那么你就可以明白神对以色列的旨意是什么，为什么在这里要经过四座园子。那么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这德沙是什么地方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亚伯拉罕在乌尔的时候，神就呼召他，神要把一块产业给他，就是迦南地。但是呢，等到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很简单，他完全接受圣灵的引导。那么最后呢，我们知道终于到了迦南，而且到了迦南的世界。那么为什么到了世界呢？为什么到了世界，神说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呢？那么大家都知道，圣经里面讲到应许美地，讲到迦南的时候，一定是说从但到别是巴。那么但是什么地方呢？但刚好在黑门山下，别是巴呢刚好在南地。那么黑门山我们知道是以色列最高的山，所以黑门的甘露可以降在西安。但是如果你到了别是巴，你就再往南走，根本是一片的旷野。所以今天以色列60%都是沙漠，都是别是巴所代表的。那别是巴是代表人烟的尽头，但是不是代表这块地的尽头。所以讲到迦南地的时候，不要忘记是从但到别是巴，是从黑门山一直到别是巴，再往南走就是沙漠了。 那原来所谓的南地就是很有名的撒哈拉大沙漠的边缘，明白吗？你到了南地已经到了沙漠的边缘，那个沙漠的名字叫什么？叫撒哈拉大沙漠，那是全世界最大的沙漠。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有点常识，圣经只要讲了南地就是表示你已经到了沙漠的边缘，所以神就把这块地赐给我们。那么形容这个应许美地，圣经所说从但到别是巴，从但到别是巴。那么现在如果你要把这块地给亚伯兰看一眼，那么你当然要把它带到整个地理中心开始。所以你如果从但到别是巴画一条直线的话，你看最中央的地方是什么？就是时间。因为只有在最中央的地方，神才是告诉亚伯拉罕说，你看往东往西往南往北，凡是你看见的统统是你的。所以很清楚的，你看不知不觉的，神就把亚伯拉罕就带到了整个迦南地的地理的中心。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亚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他怎么到迦南，没有说，但是呢亚伯拉罕走过的路有一条痕迹的，因为很明显的圣经给我们看他是从巴旦亚兰那边过来的。我们知道说他住在哈兰的时候没有多久他就要跨过幼发拉底，因为哈兰呢离开幼发拉底河不是很远的，所以大概走了一段路以后呢，很自然的他就会跨过幼发拉底河。那么根据历史告诉我们说，那么他所跨过的地方可以说是这个整个幼发拉底河最浅的地方，所以你可以跨过去，所以这个后来就变成很重要的军事重地。那么然后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就从那里就过了幼发拉底河，那过了幼发拉底河又当然他就南下，当然经过了大马色，所以这就为什么他的佣人他的仆人呢是大马色带来的，他经过大马色，所以当然他就用带来以利谢，这是他很忠心的仆人大马色。然后呢一路南下，很清楚的，那么一路往南下，那慢慢就沿着王的大道很自然就往南下。那么往南下的时候他会看到他的右边，他如果往南走他看见他的右边，那么就是很有名的湖，就是加利利湖。然后呢再往南走就经过了基列山，那么到了基列山以后呢，那个时候他知道如果要到迦南地区的话，那圣灵大一步一步带领他了，那么没有疑问的很自然他一定要经过整个的渡口。那么一直到后来大家都知道说很有名的一个渡口就是什么呢，就是从那里就可以渡过约旦河。那么圣经里面不止一次一次的人渡过约旦河，你还记不记得这个后来的雅各他逃到巴旦亚兰，他拿着拐杖就过了那条河。所以证明说这个约旦河有一个渡口是很浅很浅的，那么人真的可以从那里经过的，那就是很有名的渡口。那么所谓亚伯河渡口也就在那个附近，所以历史历代大家都知道如果你要进迦南的话你一定要经过那个地方，如果南下了一定要经过那个地方。那么很明显的那个渡口刚好是对着什么，刚好是对着时间，刚好对着走最中央的地方。所以很自然的，为什么今天你如果要知道亚伯拉罕走什么路，那么很明显他到了迦南，他是从幼发拉底河下来，过了幼发，他第二过幼发拉底河，所以他第一个希伯来人，然后慢慢慢慢的南下，那么他总要转弯的吧。那什么地方转弯呢？很自然，只没有比第二个地方，那就是大家常常经过的渡口，那就是那个渡口就是亚当城的渡口。什么叫亚当城呢？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神呢就让这个约旦河就停住了，然后大家就把这约旦河就推开了，那么约旦河停在什么地方呢？圣经说就停在亚当城。那亚当城在什么地方？亚当城刚好是对着什么？刚好是对着时间的，整个对着整个迦南地的中心的，所以那里有一个城叫做亚当城。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渡口是很有名的亚当河的渡口，从亚伯拉罕然后到亚伯拉罕的子孙，甚至包括大卫逃难的时候也是经过那个渡口就逃到约旦河外去，然后呢约旦从约旦河外呢 要回来也是经过这个。那么要记得主后70年的时候，你看见吗？是约翰就带着他主耶稣的母亲，就在兵荒马乱的时候，因为主明明告诉他们说，等到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那就是大灾难的时候，所以你们在城里面的人要出来，是很稀奇。在那个时候，所有的基督徒就在那些罗马将军说，现在好了，我们把门打开，就放犹太人进来过节，所有的基督徒就统统逃走了。那么逃走了，先是逃到什么地方？先逃到 Pella， 那怎么逃到 Pella 呢？也是一样的，一定是经过了那个渡口，就刚才所说的，就渡到了河那边去。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怎么样，到今天这个迦南地这一块地没有改变过。所以虽然圣经没有提，但你可以知道说，如果亚伯拉罕是渡过幼发拉底，又经过大马色，很明显经过大马色，然后最后呢到了世界，所以只有一条路，那条路呢是一定到了亚当河，他就一路是往南转，到了亚当河口他就往西走了，换言他就往右走，因为他是从北往南走的。所以等到过了幼发拉，过了这个约旦河以后，那么现在他的神目的是把他带到来，带到世界。那不要忘记，如果你过了约旦河，你就看见一个山脉在你的前面，那个山脉呢就是撒玛利亚山脉，明白吗？那么刚才我们所看的雅各里的第一座花园，那个花园的位置就在撒玛利亚那个境内。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亚伯拉罕是就沿着过去以后，他当然就往山里面走。那往山里面走，不要忘记了，你一定要山路才可以，你不能就随便就走，你要真的要进到山里面去的话，当然你需要经过自然的路，一定要经过山谷的。所以刚好呢有一条山谷叫做法拉罕谷，你平常的时候是没有水的，那么等到冬天如果下雨的时候，你看见这就变成一条河了，所以这叫干河床，英文叫做 wadi。 所以今天在以色列有很多很多的 wadi， 意思就是说到了夏天它是干的，到了冬天的时候就变成一条河。所以平常你要上山，你一定要沿着河床往上，一定沿着干河床往上走的。所以很自然，从约旦河如果往撒玛利亚山脉走的话，他们要走18英里，我如果记得不错，应该是18英里。那最后呢，你就走到尽头了，你就不能再往前走了。那么最后不能再往前走，那个地方叫什么？叫做德沙，明白吗？所以要记得，这个德沙为什么是美丽如德沙呢？要记得，因为有一段故事是亚伯拉罕的故事。神要把迦南美地赐给他，他只要到了德沙，他就等于已经到了世界，已经到了整个迦南美地的中心。所以不要忘记，等到他到了德沙没有多久就是世界，那么就是神把那个地方指示他的地方。所以严格来说，如果你把世界扩大的话，当然是包括什么？包括德沙在里面。所以德沙的位置呢，就是整个迦南地最中心的位置。那么在那个时候，神说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所以德沙背后的故事那是迦南地的故事，是应许的故事。好了，我们懂得这个以后，现在我们就明白，原来呢这个四座花园是散布在迦南地不同的地方。如果你经过了这四座花园，实在说来，你是经历了整个的迦南地。非常有意思，弟兄姊妹，这一片的迦南地是当时主耶稣走过的，主耶稣没有走过的不算，迦南地还有很多地方不错。但是有一件是很稀奇的，在雅各书里面你所看见的迦南那个范围，就主耶稣在地上，就是当他牧羊的时候，从一个角落到另外一个角落，所有的范围 稀奇不稀奇的。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这四座的花园，那么这个四座的花园就散布在